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在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问题很容易回答了哈。假如哈，有一个大力士，我这个人力拔山河，气盖世啊，哇，好力气好大，可以两只手把一部汽车举起来，哇，这样的大力士啊，世界上真有的啊。今天来到我们这里哈，假如我们请他说，哎，先生，帮我们搬两个椅子到餐厅，请问对他来讲，这是什么事情啊？小事一桩，是吧？啊，这里有广东人，我们说 stop 就是说小事一桩啊，对吧？啊，好，现在假如又有另外一个情形啊，问大家。有个名医啊，哇，这名医很厉害，华佗在世一样哈、哦，什么疑难杂症哈、哦、绝症都能医好的。有一天我感冒伤风去找他，请问他能不能把我的感冒伤风医好？能不能啊？哇，你对他没有信心了啊？当然可以嘛，是不是啊？啊，广东话，广东人叫这个叫什么？是不是 啊？就是说这小儿科了啊，有小事情啊，好，再举一个例子啊。假如现在有一位银行家，哦，专门哈、哦、是帮助这个企业在危机中哈、哦、能够这个财务重整的银行顾问哈、哦，那么他曾经在全世界国际公司里面帮助这些公司。在危机中啊，重新翻身。那么就假设我家有个小杂货店，现在也出现财务危机了，欠人5000块啊。那么我请他来帮帮忙，请问他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啊？什么 ？Stop！是不是？明白吧？啊，为什么今天讲苦难要讲这个呢？哈啊，因为这个思维有了之后。我们就对这段经文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了。什么密切相关呢？刚刚所讲的这些例子都是表达出这个大力士或者这个好医生或者这个银行财务专家是在最极端困难的例子中都能够做成他的工作的。那么不是在那个极端困难的情况中，当然他更有能力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对吧？那这个就是这个思维了。好，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是讲第五个印打开的时候，祭坛下面的灵魂所发出的呼声。这是什么人呢？祭坛下面的灵魂就是为主寻道的人。假如我们把一个人跟从主的这个紧密尾声，我们跟从主付出时间，对吧？付出智慧，对吧？付出精神，对吧？我们还付出金钱，对不对？但是这一群寻道的人，他们所付出的不止刚刚所讲的，他们甚至付出什么？生命。所以他是跟从主到一个最高的地步，换句话说，他所得的苦难也是最深的地步，把生命也献上了。假如这段经文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一个真理，就是连这么深的苦难我们的主都能够解决和安慰的话，就好像大力士来了，主对我们的这种的小苦小难是不是同样也能够为我们解决？就好像请大力士搬两个 小板凳，对吧？同样的思维来读这段经文的话，那么这段经文就不只是写给寻道士了，是写给每一位今天在世上跟从主的人，因为这样子的信息也同样带来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好了，那么刚刚的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是不是啊？羔羊揭开第五印的时候，若是您前面有来这个9月1号的那次主日，我们已经分享了前面4个印的信息了啊，所以那天假如您刚好没来，欢迎您上教会的网站 那边有讲到的录音，会讲第一到第四个印，基本上启示录第六章就是接着羔羊在宝座上得了那个书卷之后，就一个印一个印的打开。古代书卷封印呢，是代表非常机密的意思。那么这里有七个封印，把这个书卷封住了，使这个书卷不能够随便打开。那么我们也讲了，这个书卷的印打开的意思不是拿来看一看，而是指着什么呢？指着这个印一打开，就是书卷里面的旨意，这个时候是神的旨意就要执行了。所以书卷打开的意思就是执行神的旨意。我们看过第一个印是不是啊？白马出来了，第一个印打开有白马出来，这是指军队的入侵。第二个印有红马出现，代表着战争。第三个印有黑马，代表着地上的饥荒，是不是啊？那第四个印灰马，代表地上一切瘟疫、死亡、困境。那么前面四个印就随着有四匹马的出现。那么现在第五个印呢、刚刚读的经文是第五个印。第五个印说什么呢？祭坛下有为上帝的道并且为自己所做的见证而被杀的人的灵魂。这是一个非常图画式的描述，是不是？祭坛是什么呢？祭坛是献祭的地方。而被杀的人在当时的罗马的这个历史中，我们发现在罗马帝国，整个罗马帝国对基督徒至少有十次的大逼迫。当然启示录的写作是在公元100年之前，那么是前面几次的逼迫。在这些大逼迫里面，不同的皇帝就给不同的时代的教会，或大或小或深或浅或窄或宽的逼迫。那么这个逼迫范围有的是地方性的，有的是全国性的。在这些逼迫之中，好多人就因为坚持他的信仰而付出极大的代价，甚至为主舍命。这些的寻道士在早期教会历史中是屡见不鲜，是不是啊？我们可能你在你的印象中都会有一点点这种的印象啊、有的人呢把这个基督徒皇帝就把他抓起来，然后呢用布把他全身包起来，浇上油就当蜡烛烧。有的人呢把他丢到斗兽场给野兽撕裂等等啊，各种各样的为主寻道的见证在早期教会是不断的出现。所以在这些罗马政权的逼迫之中，的确的的确确是有人为了神的道和自己所做的见证付上了生命的。那么这些人就在祭坛下问一个问题，要到什么时候呢？这个问题全本圣经不断的出现，这里列出一些例子，问神什么时候才结束。请问在苦难中的人，这是不是一个很自然的心理啊？是不是？对不对啊？不要说为主寻道了哈，就是呢你肚子疼了哈、或者呢你摔跤了哈、好像我太太最近发生的事哈、然后或者呢你这个这个脚痛了哈、这个我膝盖不能弯了哈、各种的小灾小难啊，比起寻道而言，是不是？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哎呦神啊，还有多久啊？是不是？看了医生了，甚至哈，吃了药了哈，还没马上好的时候，我们也会问：哎呦，神啊，要躺在床上多久啊？是不是这种心理很正常的？所以在祭坛下的灵魂，代表着为主寻道的这些人，被罗马政权所残害的人，也在问同样的问题：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什么时候是什么意思呢？要到什么时候最后神的审判才出现，才为他伸冤呢？这种问题在诗篇里面不断的出现，在以赛亚先知的著作中出现，在哈巴谷书中出现，撒加利亚书出现，这是人性共同的现象，是不是？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假如在您的人生中曾经也问过这个问题，那么这段经文就会跟您有强烈的共鸣，因为这群人也跟你一样问同样的问题。不过当神听到这个呼求的时候，有没有回答呢？有，不止回答，还有一种行动的出现。那么我们会继续看下去了哦。但是要了解呢，先要了解什么叫祭坛下的灵魂呢？这是艺术家画出来的哈。那么祭坛下面的灵魂是吧？这个的观念其实影响了好多教会历史中真实的做法啊，好多教会啊。我住在 Amesbury， 我们隔壁有一个 town 叫做 Liverpool， 那附近有一间教会，讲台下面呢就埋着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为什么要埋在讲台下呢？观念就出在于启示录这段经文。那么这个显现什么呢？就是祭坛下的灵魂那么能够被埋在讲台下面呢，那是那位传道人人家对他显出最大的尊敬，最大的尊敬，因为代表着他是忠心为主的。祭坛做什么的？在旧约里面献祭的嘛，那献祭是怎么献的这个是一个模型了那么祭坛呢，就是这个是圣殿前铜坛的一个模型了祭物呢杀了之后就放在这个火上面焚烧。那么在旧约时代，就是献祭的一个必须的过程，把这个祭物放在祭坛上，这个祭物是已经杀的不是活生生的是已经杀过的，所以当祭物放在这个祭坛上的时候，血往哪里流啊？往下流，对不对？所以祭坛下面就是血了。好，那么这幅图画来放在启示录这段经文，就很生动的描述了，其实从人看，这些为主寻道的人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于是被逼迫的人，从人的角度看是很可怜的人，到一个地步还要被当时的政权残杀不管用什么方式，总之他为主呢就寻道了所以从人的角度看似乎是一个很残很可怜是被杀的人，但是启示录现在对这群人有个新的描述，叫做祭坛下的灵魂。当我们回到刚刚那幅图画，祭坛下就是那些献祭的血，是不是所以祭坛下的灵魂是什么呢？从神的角度看，它是为神献上的祭。非常重要的读启示录，启示录的写作目的就是就各种的蛛丝马迹之中，或明显或暗示的来告诉读者，在末世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价值观，看事情有一个新的眼光，天上的眼光从神的角度看的眼光。那这是一个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现在我们看这些为主寻道的人，不应该看他们是一群可怜者了。启示录说他们正是向神献的祭物，第一个转变第二个转变，下面的经文说，当他们这样呼求的时候，就有白衣赐给他们，白袍子赐给他们那白袍子有什么了不起吧谁家没有白衣服，是不是今天好多人也穿白衣服嘛但是要问为什么是白衣呢在美国这个官方的标准颜色是 navy blue 你去看看总统出来大概是穿 navy blue 蓝色的上衣不是白衣也有白衣的不过为什么在这里是白衣，不是红衣，不是黄衣，不是花衣，不是彩衣？当然有原因因为在启示录里面这个白衣的出现非常有代表性的， 假如整理一下呢，你就发现在启示录第四章宝座前侍奉神的群体24长老，他们穿什么袍啊？白袍，是不是啊？他们穿白袍啊，不是红袍，不是蓝袍，不是彩色袍，是白衣。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着这群祭坛下的灵魂，神把白衣赐给他们，就悦纳他们成为宝座前侍奉神的群体。第二，出现白衣是第三章，那边讲到一个教会叫做沙迪教会，那个教会有个大问题，这个大问题是什么呢？它是有名无实的啊，只有名啊，我看你们是啊活的，其实是死的，只有名没有实。但是在那个状况中仍然有几位坚持信仰的人，于是神说你们呢、啊、要穿白衣与我同行。所以白衣代表着什么呢？白衣不只是侍奉神的群体，更是得胜者，在末世有问题的教会中的得胜者。这一群祭坛下的灵魂就是这一群得胜者一样。第三段经文出现白衣是第七章，那里讲到什么呢？那里讲到是一群与基督一同得胜的军队。在启示录第七章那边讲到，哇，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许许多多的人，算不过来的人，这些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来的，来到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什么衣啊？白衣。这一群人来歌颂，更是后面给我们看见他们是与基督一同得胜的一群大军队。这是第四个经文啊，是19章，那天讲到什么呢？哦，这群穿白衣的人是与羔羊一同征战最后审判世界的人，那是启示录后段的高潮了哈。那边讲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骑着白马出来，然后呢，14节，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是一个非常雄壮得胜的图画。前面有一匹马，这匹马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带领。后面有很多跟随的人，他们穿着白衣与他一同得胜，最后一同审判世界。哦，太重要了。假如是这样的话，寻道者是什么观念呢？人看，从罗马政府的看，说你是罪有应得的罪犯啊，所以呢啊，你要被判死刑，因为你不祭拜罗马君王啊，罗马是君王崇拜的国家，你不去祭拜罗马君王，于是你就必须被处死。这是从政权的角度，从人的角度看。但是这段经文说有白衣赐给他，其实反过来，他是将来审判世界的法官，不是被审判的那群，是审判别人的那群。新的观念、新的角度、新的眼光，重新看这个世界的秩序。不只有白衣，有话吩咐他们说，要什么？安息一会儿，安息一会儿，等到那些与他们同坐仆人和弟兄像他们一样将要被杀的人凑满了数目的时候，安息一会儿。我就不知道、哦、假如我们在苦难之中啊，还没有结束之前啊，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啊，什么时候啊，还要等多久啊，就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啊，你的心情是什么心情啊？有没有这种经验啊？什么心情啊？焦虑啊，还有呢？痛苦啊啊啊，苦难是苦，等待也是苦啊，是不是啊？啊，真的啊，等待有时候比苦难更苦啊。什么时候呢？没有终点这样啊。啊，医生说三天就好，已经第四天了，怎么还在疼啊？啊，还没好啊。还有什么心情啊？波动会不会啊？哦，哎呦，到底什么时候啊？啊，好，领导，哎呦，我就又不行了，又好像更严重。哎呀，这不行哈、啊！啊，董医生啊，又不行了。这波动会不会波动啊？会啊，好、啊，心情会波动，心情会低潮，心情会问， 什么时候才会才结束？这个折磨什么时候才完啊？是啊，很正常，因为我们是人。但是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什么时候才结束？什么时候才完成？这段时间叫做等待，但是等待的时间，这段经文叫我们怎么样？安息一会儿。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态，是还没有到啊，时候还没有到哈，于是苦难还没有结束，于是我们还在问同样的问题，到要到什么时候呢？不过就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深处应该要有神的安息。当我们能在等待中去经历神的安息的时候，我们对苦难就会有一个新的看法了，不是折磨我，而是让我在这个苦难中亲自领会神给我们的平安。这种平安在顺利的时候我们不能体会的啊，真的哦，很多时候神所给深入心灵深刻的平安是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体会到的。就好像你不能体会什么叫做甜，哪里不会啊？平常我们都吃糖哈，是你都吃糖，你知道甜是什么，但是你不能体会真正的甜是什么，直到你半年没吃过糖之后，没有糖吃哈，然后过了之后才吃了一点糖，那么你就知道，哦，这个叫做甜。你从来不知道肉是什么味道的，哪里我每天吃，就是因为你每天吃，所以你不知道啊。你先学孔子三个月不知道肉味啊，三个月不吃肉啊，之后你再去吃你才知道，哦，原来肉是这个味道啊，这是我体会出来的啊，真的真的啊，我有一次啊，这个去身体检查，哦，医生说，哇，你这个胆固醇这样不行啊，要吃药了哈，哇，我最怕吃药了，我也不喜欢吃药，我也听说药有什么副作用是吧？啊，又伤肝了，又伤肾了，又是怎么样了哈？所以我说，医生再给我机会好不好哈？医生说你有什么机会？那这样子好不好？我节制饮食，好，然后常常运动，这样好不好？好好好，那个时候几年前了，那个时候刚好我有个机会，就回到新加坡啊，这个神学院教书三个月，暑假密集班哈。于是呢，我就离家背井了，是吧？就我一个人生活了哈。那我要吃什么就吃什么，是吧？啊，我不知道你要吃什么吃什么的时候，是去吃东坡肉了，还是吃什么臭豆腐了啊？我吃什么呢？你知道吗？我每天吃麦片，三餐吃麦片，我最喜欢吃麦片，真的，我不是骗你，真的，我特别喜欢，特别啊，三餐里面至少有一餐到两餐，我煮麦片的时候是纯麦片。什么叫纯麦片呢？就只有麦片。什么叫只有麦片呢？是没有糖，没有盐，没有葡萄干啊，没有牛奶，什么都没有，只有水跟麦片。我就这样吃了三个月，然后一个礼拜去游泳三次，哇，这个胆固醇哈，从260变200了，厉害吧？啊，不过现在回来又回来了。啊，不管怎么样，就在那个阶段里面，纯麦片呢，使我更了解人间的滋味是什么。当我吃完了之后，我再吃其他的东西，我才发现，哇，原来人间还有这么多美味啊！是你每天吃的时候你不能感觉的，明白了吗？啊，我这个是用吃饭做例子啊，你就能明白了。神对人心灵深入的恩典，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有时候你体会不出来的。但是就在这种苦难之中，我们才能认识什么叫做心灵中真正的安息。所以祭坛下灵魂在问，还要多久的时候，什么时候才结束的时候，神说 你要在这里学习安息。若是您现在你的人生中也在苦难之中，或大或小，各种情况不稳定，这些都是苦难，身体上的、精神上的、人际关系上的、工作上的、前途事业上的，神说在我的里面安息一会儿。可能你还在吃药，不过你的心灵可以安息啊。就在这个困境中学习，主，你是赐给我真正安息的主。我们对神的那个滋味就更认识了。当然在这个安息的过程中，人看好像没有尽头的苦难，但是神却给我们看苦难中会有安息，新的观点，新的属灵的学习。最后这段经文讲一个非常宝贵的资讯，安息为什么要等呢？因为要等待同作仆人和弟兄的人与你们一样。给我们一个最最重要，这段经文最后的一个重要提醒和讯息了。你的苦难，假如以祭坛下的灵魂这批寻道者的苦难，这个苦难不只是与他们有关，还有与什么？与神的仆人和弟兄。什么叫神的仆人和弟兄呢？这里给我们看到两个观点了，纵向与神的关系是神的仆人，横向是主类的弟兄。圣经讲弟兄99%包括姐妹的啊。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苦难，以那个祭坛下的灵魂的苦难作为代表的话，他的苦难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也跟什么神的仆人、主类弟兄有关系的。当我们学到这个真理的话，那么我们才能明白启示录第1章第9节，约翰在那里介绍自己，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与什么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人，这个叫做弟兄啊。换句话说，当您看到你的弟兄包括姐妹有苦难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不幸的遭遇，而是跟我们有关的。这个叫做属灵团体的一家亲啊，这从旧约到新约都看见的。旧约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亲属团体啊的合一性，新约更清楚了。保罗说我们是一个肢体啊，是不是啊？有的人在于这个身体啊，基督是头嘛，有人是脚，有人是手啊，手受伤，心脏不能说你家的事，不能这样子的哈，是免疫系统也不能说你家的事，不能这样的，要合作起来的，是不是啊？换句话说，在主内成为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应该彼此分担彼此的苦难，那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一起分担。这样子我们对苦难有一个新的看法了。也因着这样，我们在苦难中的人是不是更能看见神给的安息，更能在神的等待过程中去经历到神透过主类弟兄、神的仆人所带给我们的安息，是吗？那么这段经文就给我们一个新的看法、新的角度，让我们看见神两方面的安慰的出现了。一个行动上赐给他们白袍，这是神的行动上的安慰。很可能在您的苦难中，神用不同的方法，也许为你预备一个特别的人，可能是因为医生，可能是因为一个弟兄，那个有经验的人给你一些建议，是行动。不过更重要的是神的话语，使我们在苦难中仍然等待。不知道我有忘记了，有没有跟各位讲过一个音乐家的故事，他叫做 Fanny Crosby。在你各位前面的这个圣诗本子里面，你只要打开作者栏呢， 每一本这种传统圣诗，他的诗歌一定收集在里面的。啊，不信结束了之后你看看啊 ，Sammy Crosby 有福的确据是他写的啊。那么，很多你一唱就很兴奋的这种的诗歌，今天我们不是唱过有福的确据吗？就是他的作品啊。我们就会觉得哇，这些诗歌真是令人兴奋啊。不过我们可能不知道，他是一个一辈子看不见的人，他是一个一辈子瞎的人。啊，对他的瞎眼呢有不同的这个记录了哈。有人说他生来就是瞎眼，有人说呢他生来得了一个眼睛的疾病，于是呢那个时候被庸医医坏了啊，用那个master 啊芥末去敷他的眼睛啊，哇，你试看看对吧？啊，回去试看看，用芥末敷眼睛来消毒啊，哦。你要带回去试看看啊，啊，那么最后他就瞎掉了哈。不管怎么样，总之这个姐妹一辈子没见过世界，一辈子是瞎的。不过在她的一辈子94岁的人生中啊，写了8000首诗歌啊。你想想看啊，94岁啊，十几岁啊，12岁开始写好了哈，那么就有82年的写作时间，对不对？写到最后一天有82年了哈，这样算你可以吗？82年写8000首，请问一年要写几首？啊，你慢慢算哦。多产作家是不是？不过他是从小看不见光的人呐，瞎眼的人呐，哇！那么在这个瞎眼的一生中，却写了这么多诗歌去鼓励人啊。那么有一次，有一个苏格兰牧师啊来拜访他，因为他慢慢。这个在教会的领域中大家越来越认识他，于是很多人去看他。有一位苏格兰牧师问他，他说哇，神给你这么多恩赐哈，实在是非常非常奇特哈，只是可惜哈，你看不见了，令人惋惜哈。他回答，他说不，我看不见一点不以为然啊，因为我现在看不见了，但是有一天我到天上去的时候，我的眼睛能够重新打开，我能够第一眼看见的不是这个花花世界，是我那一位荣耀的主啊。他一生94岁，假如你觉得看不见本身就是苦难的话，那么他有94年的苦难，但是在94年的苦难中，他一直有一个安息的心，他在等候，继续等候，等候的时候写诗歌，他等候有一天，他一定能看见，而且当他眼睛看见的时候，所看到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看见这位荣耀的主，这就是在苦难中得安息的秘诀，把我们的眼目转向耶稣，预备自己，不止眼目转向他，更预备自己有一天与主见面。所有在世上的苦难就成为预备我们与主见面的教科书了，所有的苦难就成为我们有一天与主见面的时候所学习的装备过程了。因为那一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苦难消失了，更是看见一位荣耀的主。这是启示录写作给末世教会一个极大的盼望。这个盼望对于今天的人可能有两种反应，你要去做抉择。第一个反应，啊，这么遥远的事跟我今天打拼有什么关系了啊？明天呢，礼拜一啊，马上又要6点上班了，开车2个钟头才能到啊！车上还没吃饭呢，喝两口咖啡，一进去啊，300个 email 在等着我了啊！老板就马上开会，从9点开到下午2点了，剩下3点到4点呢回 email 了哈，4点到5点才真正开始做事。你说我要做到8点才能回家，回家又是另外2个钟头，回到家里又10点了。那这个信息跟我什么关系呢？你可以觉得啊， 好遥远啊，等我下了班再说吧。你永远没有下班的，因为隔天你又重新来了，是吧？啊，到礼拜天再说吧，喘一口气。啊，终于来了哈、啊！哎呀，真是很不容易哈、啊，挨过一个礼拜了、啊。你可以用这个心态来看这个经文，不过你也可以转过来。转过来怎么转呢？就好像祭坛下的灵魂，他正在无时无休的苦难中一样。但是你的心情可以说，我在这个紧张紧凑的生活中，我可以安息片时，与神在心灵中相会。就好像这一位生来瞎眼的多产作家，你试看看蒙起眼睛出去的时候，等一下你眼睛闭起来，你就能够体会瞎眼是什么生活状态。每一天都这样，但是他的心里面有一种安息，这个安息就是虽然我还在苦难中，但是我等到有一天，我就会看见神在我身上的转变和拯救。转眼仰望耶稣。还有你的苦难不是你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彼此认识，于是弟兄姐妹之间就有一种苦难中的支持，苦难中的关心，苦难中的关怀。我昨天接到一个电邮，这个电邮讲到有一位住在上海的亲人，他的儿子被送到美国医疗，住在 Berwick 有一个我们每年都去看的那个重症的那个叫做什么NEPC NEPC North East P 是什么 Pediatric Center 啊，里面都是重症不会讲话不能走路的孩子。他的孩子老刘已经开了两次刀，现在正在住在那边。他收到我写的周末家书之后回应说，我希望有没有人可以定期看看我的儿子，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在上海，父母没办法经常陪伴在美国治病的儿子。他说医生已经放弃任何治疗，医生说现在只能求神给他一些安慰，让他走完世界最后一段的路程。我记得去年我们去那边的时候，我见过这个儿子，的确是一个困难的人。那么若是您愿意他的父母愿意付给你汽油费他的父母愿意，但是他父母没办法来。若是你也愿意在这个苦难中与这个苦难的家庭一起去分担，其实你不能做什么的，你去到那边看到他，他也不能跟你讲话的，你只能在那边去看去体会人间有苦难。看到这些苦难的孩子，我相信你跟我的苦难相形之下呢，就微小的多了。若是你愿意去这样站在他旁边看着他为他祷告，他能不能听到没有人知道，神知道。你为他祷告，然后陪他可能半小时，然后你就离开。每个人每天这样做不可能啊，但是假如主内的肢体大家轮流去做这个关心的工作，我相信就给这个家庭在苦难中经历到神所赐的安息。若是你愿意，欢迎你跟我联络，我们可以一起合作轮流，然后让这个孩子每个礼拜至少有一个人去看看他，为他祷告。求主也在你跟我的心中做同样感动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让我们在苦难与等待的过程中看见主没有放弃，主仍然垂听，主给我们行动的帮助，也是话语的安慰。在座弟兄姐妹当中，朋友之中，若是在某种人生的困境里面的，恳求主你透过这段经文安慰我们，使我们可以在困境中仍然耶稣里面有安息，于是安息一会儿
我们就看见你的拯救来临。愿主也帮助这个苦难中的家庭，因为孩子的问题、父母的担忧、父母的无奈，主啊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经历在苦难中彼此担当的恩典。人的话语会结束，人的苦难也会随时来到，但是恳求主的话语作为我们心灵中的安慰、力量和支持，继续向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